中国基督教历史第十七讲，赵子成与本色化的神学。现在呢，讲到创建本色教会神学，赵子成思想里面的本色教会的神学。这里呢，我有一点对赵子成的欣赏的，就是说，赵子成的一个更为独特的贡献，就是他提出的教会意识。教会意识，他确信基督教本质是一种宗教经验，是一种基督意识。从基督意识中又自然导出一种的教会意识。赵子成屡屡的参考一种更深的宗教经验，这种的经验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热烈的渗透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液里。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发展中国教会的教会意识，他用宗教一词来指基督教，精心选用这个词可能是为了唤醒人们意识到教会不是一个抽象的信仰，而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一个有时空背景的实实在在的教会，在历史社会中作为社会组织的教会。中国教会必须代表真理。赵子成虽然认为科学和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两者都应该拥有真理的，所以他说，我们的基督教教义有不明的，有怀疑的，也有好坏不能信的，真理是统一的，在科学范畴的真理不能在宗教范围里面变成假理。真理和见解在我们世人总是流动改变，日益增益而发明的。促成赵子成提出教会意识的重要的因素呢，是他对中国现存的各种的学派的批判，还有他要在中国创建一个联合基督教会的理想，他为此这样提出的。他说，中国基督徒将来有了自立的中国教会，一定是没有公会的，一定是随地组织、随地自立，各自都是中国基督教会。若然有总会，便是中国基督教总会；若是没有总会，中国依然有中国基督教会，信条或不同，宗派自然免，而以耶稣为救主。将来中国无公会而有宗派，宗派皆在中国基督教范围里面，不争端，不决裂，同工同进，将荣耀归献于天父。一个教会而宗派自显，一个宗派和教会独立，其中有思想的自由，礼仪并存，信仰的互益，工作的和谐，事业的联络，必须使徒传统而与世界教会有历史上的连续，不需要使徒传统而自动的与世界教会呢有历史上的连续，不需要威权集中而自与各地信徒有宗教上的一致，因为连续的是基督，是真理，是经验，是生活，是福音，是诚爱服务，而不是遗传或者习惯。赵子成或者并不清楚教会、宗派、学派、教派这些概念之间有什么不同，因此常常混用起来，但很清楚的是他致力于一个中国基督教会。除了宗派问题以外，他又看到中国教会在时间空间中的位置，中国教会必须与全世界的教会联合起来，也必须走进基督教教会的历史。这个正是赵子成的教会意识的深刻之所在，这是我欣赏的。这个教会意识延伸为一种的民族意识或者公民意识，故此赵子成认为耶稣是爱国者，因此每个基督徒也应该是如此的。他屡屡的呼吁，中国教会的先知们应当站在中国社会的前面，不应该落后在时代之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关注他祖国的社会政治，而教会却不能有任何政治行动。基督徒要关心，教会不能有政治的行动，政教必须分离。教会是自由社会中各种自发组织之一，而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教会。他说，教会是超政治组织，是审判是非，鼓励正义，友谊的义，反抗罪恶的声音。而教会关于政治问题的责任是什么呢？正其义，明其道，为其教友祈祷，为一切善运动祝福，他要出福自愿。所以赵子成主张宗教自由，又主张政教分离。他一次又一次的提到，基督徒的责任是让人看到他们是爱国的。一个中国基督徒必须具备深刻的宗教经验、超宗派的教会意识和对祖国的切爱。但在这个教会意识的框架里面呢，并没有可以让基督教施展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的余地，教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思想诸问题上只能够保持沉默的。所以呢， 赵子成本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之间在政治问题上也只是一个切墙派。赵子成在20年代到40年代中是中国教会领袖中的领袖，当时刘廷芳忙于广泛欣赏 Catholic Appreciation， 组织各种力量来改善中国教会，程静怡呢专心致力于全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徐宝谦、吴耀宗就忙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吴雷川又钻研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于赵子成呢，就在修建的苏州1926年之后在北京燕京大学好好的在思考本生化运动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就是教会领导和教会意识。这个表现出他两个高度的自我意识，就是认识论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的自我意识。他在为中国教会也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历史的位置，他极力倡导的理想化了的领导模式和教会意识显然受到他自己的哲学跟神学假定的影响。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非基督教运动的骚乱中，他能就一些关键问题站出来讲话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研究中国宣教史的学者赖图瑞 Kenneth Scott Lauterett 曾不无遗憾地说，中国人毫无教会意识，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第一流的神学家。中国也许不曾出现过奥古斯丁、加尔文或者田立克这类的一流的神学家，但比较而言，赵子成无疑是20世纪中国基督徒最有教会意识和历史自我意识的代表者。纵然他不能跻身一流神学家之力，但也无疑是最多产、最雄辩的一个中国神学家。赵子成不仅是中国教会历史意识的代表，也是中国基督徒自由派失败的例证。他的神学思想中是否有四个矛盾？首先，第一，在他脑海中呢，中国人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中国教会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他既没有对这两个整体做具体的分析，也没有提到中国社会本身和社会教会、中国教会本身的各种的冲突和斗争。其实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崩离析，政治上有军阀的乱战，知识界这种五四运动之后呢，开始分道扬镳了。经济上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因而从现在看来呢，赵子成关于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设想虽然是用心良苦，却是在空中楼阁而已。同样，他虽然大声疾呼中国基督教会应该联合起来，却不曾认真的思索过各种教会隶属不同宗派这个历史的事实，怎样解决超越这个宗派的不同呢？他对此默默无言。他脑海中自由的意象使他不能深思社会现实，使他不加分析的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相信社会会进入一个一种的理想的状态。这可能跟他的社会学跟实用主义等一些的社会学跟哲学的影响是有关的。第二个矛盾，赵子成向中国人民提供的是基督意识，他绝对不问政治。这种态度在1922年之后就成问题了，因为当时文化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求说的目标，主义二字已经取代了文化。而赵子成一直到30年代还保持着1922年前的心态，就未免落伍于时代了。第三，赵子成的具体建议是培养一批基督徒知识分子精英，他自然可以在苏州的家中或者是燕大的教育楼里想象会有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来接受他的培训。事实是1922年之后，具体的社会改革的模式已经变成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个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改革模式，就是农民运动呢、工会呢、学生运动等等。一个自由派的纯学术研究的教会大学显然是无法在这种形式上找到存身之地的，因为二姐反差太明显了。连燕京大学的学生在20年代也开始激进起来，到了30年代他们发起了129运动，而且 Edgar Snow 死多的家里作为大本营的，以抗议日本的侵略。所以赵子成创建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的构想也无法回应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最后第四，赵子成是否没有解决他自己的身份的问题，他无法把作为中国人的他和作为基督徒的他整合起来。赵子成一生研究西方历史神学和中国基督教本色运动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办法回答这些的问题的。 第五部分，反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基督教与中国或者儒家文化。赵子成之所以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原因之一是就他能够娴熟的在他自己的写作中把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与基督教历史信仰融合在一起。他所说的基督教教育，吴宁说是西方的人文教育，使他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重视皈依基督的经验，并以此做护教工具；尊重学者或者权威人士，倾向于接受基督教自由派神学，相信民主社会中逐渐的社会进化，以及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角度来了汉东西思想的交流。这个是他的思想里面一些的特点。我再重复一次：重视个人皈依基督经验作为护教工具；第二，尊重学者或者权威人士；第三，倾向于接受基督教自由派的神学；第四，相信民主社会中逐渐的社会进化；第五，广阔的跨文化角度来了汉东西文化的交流。除了这些西方基督教思想影响以外，赵子成思想中的中国因素自然是绝不可忽略了。他自幼受儒家传统的教育，但不清楚这个传统教育是否对他后来的成熟的思想有直接影响。然后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他毕竟是一个诗人和内省式的人物。他的处女作《基督教哲学》便是以小说对话形式写成的，耶稣传就是历史传记和小说的融合体。他更是诗人，也是诗人之友。他的诗几乎占据了《生命月刊》和《真理与生命》的文艺专栏。他又是注重神秘经验的人物。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都要喝一碗热盐水。他曾经对人解释说我在盐汤里看见了耶稣。他当时在苏州呢，大概每个周末都去上海，那住在这个青年会的一位干事的家里面，他就这样说了：我在盐汤中看见了耶稣。而他这种的神秘主义 mysticism 又兼有一种把基督教伦理用于社会的强烈的愿望，因此实际上是一种神秘实用主义 mystical pragmatism。 这个其实也是卓越的中国人文人的本质。我这个神秘实用主义呢，是我从我的老师在宾州大学 Dirk Bader B-O-D-D-E 学会来的。这个是中国儒家跟道家世界观的一个核心的一种的心态。神秘是指天人合一，实用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赵子成思想敏捷，对时事的反应非常的快。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1926-27的北伐，1931年的沈阳事件，1937年的中日战争，所有这事件他都立刻写文章回应，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表明自己是一位爱国者的。从这些以中国形式和西方神学思想结合而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赵子成关于中国本色文化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某一些的观点的。第一个，什么是中国本色文化？赵子成相信伦理与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两面。他说，伦理与宗教，自我实现与自我降服在生命中的需要，有着孤形体的两面是理所当然。宗教是伦理的根据，伦理是宗教的发挥。他认为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关系的。赵子成在他写一篇文章《我们文化之遗传》这篇文章里面，他说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在变迁中能自生永存的有机体。赵子成说，中国古时的思想家像古时希腊的 Heraclitus 一样，对于自然的变迁和有规律的行动受到了很深刻的印象。自然的创造皆不实人应当继续工作管辖自然，维持社会教育的标准和组织，以此导善教养改良人性。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呢，存着有中和成三种的关系的。赵子成说，中国的中就是人的欲望和情感有了组织，和就是把这些欲望和情感用正当的方法来表现出来，这样人的活动就是继续着自然的活动，自然创造中有了伦理的催促，在人类中继续前进，直到一切人类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确实的实现。所以人的伦理生活就是人了解与改善自然秩序的方法，伦理来改善自然。 啊，自然是神圣的。可见赵子成在这里是在谈自然神论。至于伦理呢，赵子成的意见是人的工作是要学做人。他说中国人兴趣的中心点完全是人事，他以为一切人性和非人性的物件有一个普遍的灵气可以表现出来，除此以外就不再求彻底了解了。赵子成在论到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的仁的意义的时候呢，他说人就是整个的人格与其余的人格伦理关系的表现。他说有一个公理贯彻一切人类的心灵，抓住这个公理而且能从伦理的觉悟中把自己和人类合一，这就是中国思想的顶点了。因此伦理应贯穿于社会组织、政府、教育之中，宗教也是伦理性的。既然人必须寻求普世的合一，所以赵子成提出了传统中国的伦理帝国主义。虽说宗教和伦理不可分离，但是中国传统宗教都是功利的。传统中国的方式是以微薄的公平从神那里换取祝福子孙长寿。正宗的中国宗教观念呢是推本或者是归根，人和他的过去具有连续性，所以中国人讲孝或者孝道，并且祭祀祖先道。总之呢，赵子成提出了中国文化和中四大重要的倾向，就是人和自然的密切关系和与此相应的直接的认识论、伦理的倾向和神秘的经验。他说中国的宗教起源于灵魂论，后发展为敬拜祖宗和天地鬼神，最后发展为自然神论和人神论。赵子成呢，显然是以他自己的自由派神学或者人格哲学自由哲学或者人格哲学来阐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人被他解释为完全的人格，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中国人呢也与征服自然的西方人非常的相似，似乎在他翻译中国文化的时候下意识的选用一些自由派的和人文主义的语言和词汇。可能会有一种的观点，就是认为赵子成在西方读神学的时候呢，留意吸取的西方思想里与自己传统儒家教育背景相符合的部分。其实正好相反，赵子成在 Vanderbilt 大学所读的社会学还有神学的课程是专为美国教牧人员设计的。如果说他回国后才选用自由派人格主义的俗语来解释儒释思想，就比较合情合理。赵子成竭力尽心的用西方基督徒自由派神学学术的俗语重新的解释儒家传统。他认为他认定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更新过程中一定会起辅助的作用的。当中国传统思想基础面临挑战的时候呢，不管赵子成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深信了基督教可以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意义。基督教适用于中国，因为它能为新的中国社会提供一个伦理基础。简言之，他的行动计划就是更新儒家思想，他的工具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人格观念。第一方面，什么是中国本色文化？第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他怎么比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赵子成虽然肯定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但他并没有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而且提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有相似之处呢，也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基督教是讲伦理的，中国文化也是讲伦理的，但基督教伦理远远高于中国伦理，后者只不过是局限于家庭和国家，基督教伦理呢，就不仅看重众人，也涉及到整个人类的。这并不是说基督教是纯粹人文主义，事实上西方基督教至今也还没有把基督教宗教经验的社会意义显示出来。譬如赵子成认为西方神学的天国的理想就是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概念，天国作为基督教伦理应该有社会实践意义，只是西方基督教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四海兄弟的观点，或者说天国概念倒是中国人在提出世界大同的时候悟出了天国的道理，所以中国人首先把天国概念引介出来的他对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的天国观念将来看是自由派的对天国的定义。在比较基督教和中国思想的差异之所在的时候呢，赵子成的结论是基督教作为一个伦理系统基本上是人格化的，而中国思想则是自然的。基督教强调自愿，中国思想呢就局限一种知识的形式主义里。 赵子成的这样的比较范畴有可能是在 Vanderbilt 进修神学时候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至于中国文化的现状，赵子成认为呢，中国人民有极大的精神的潜力，这种精神在等待基督教的唤醒。他说，中国人的精神力量等待有力的精神的号召，中国人爱勤劳、花鸟、儿童，也爱朋友，富于人情，宽胸宽大，兼有激烈和保守精神。最重要的乃是中国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国家，它可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因为它具基督教有的美德，也在等候启发。这个新的启发也或觉悟必须首先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发生。赵子成谈到心灵的转变必须先于社会的重建。教会的责任是一方面要表明基督教与科学不冲突，另外一方面又要提到具体的社会服务设施，这样才能够产生一种敦促中国社会重建的新的精神的基础。一直到1949年，赵子成呢，基本上保持了这种的文化和知识的方法。他认为基督教不是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而是一种基督生命的经验，这种经验呢，可以渗透中国社会，转化为社会重建的基础和动力。3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学生们呢曾要他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温和地表示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他提倡精神上的革命者，行动上的保守者，他始终持中庸之道，含蓄地赞同民主思想和国民党的领导。第三，赵子成的中国教会本色神学著作非常自然地表现出他的中国文风，他的私人气质和内省倾向也在这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在讨论中国教会的未来时候呢，他描写了他理想中的中国本色的教堂。他描绘中的画面其实是一个儒家学者的书斋、道家的庙宇和中世纪基督教修道院的综合体。请听他怎么形容。他说，每个教堂当有讲堂、礼拜堂、月书堂、修养处的布置，而布置的繁简宜是其地的要求。牧师每人需监管十成之事，每逢主日是助理牧师可由其本堂的执行委员会委派讲经。每堂若有助理牧师十人，这每堂可与主日有讲经五次，听到的人午前、午后、傍晚、黄昏来皆无不可。礼拜堂七日居开，昼夜居开，中设圣坛有敬的清香扫除，四周有小坛普殿，坛上设圣经，装入坛面不能移转，故崇拜上帝者可跪在坛前默念经文，恭敬侍奉。每一小坛可容一人，坛的多寡是其地的需要和堂之大小。最大的堂后有修道院，旁有图书诗馆前有大树两行，以示庄严清净。有志修道人可以按章程日愿修养，修养非出家之位，乃进修而其德以为上帝做更大的功之位。无疑赵子成认为呢，讲经和修养两者并重，就形成了中国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本色模式。中国基督教会呢，应当采这种的模式。这时他已经完全转向强调基督徒的个人经验，或者说是教会的共同经验，而这个教会将是中国社会重建的典范。赵子成的中国本色文风还表现在他的翻译的里面，他晚年用中文写了很多赞美诗，而早年则常常翻译英文的赞美诗。他1927年他谈到赞美诗的艺术的很难处的时候，他说，有时我觉得中国的文词无论其为文言为白话，皆不能传递西洋诗的佳处，反是中国诗的精华也非西文可以一出。由于中西语言不同，在翻译的时候呢，他常常进行再创作，以使原文更完美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几条翻译原则：用白话一诗不适用时，尽不必拘泥一格，尽可以用文言。他说，翻译者呢需多读中国诗，多读圣经，从事静默和多多的练习。又说，西洋的诗料与中国的诗料不同，专写灵性的诗比较用天然美景来表明中国观念的诗比较难翻译。因此假如翻译者遇到很难翻译的时候呢，不如放弃翻译，用其他的方法。 所以他在文学、在教会的创新啊，在神学啊，在领导的训练培养都有很啊，对时代性都有很深刻的觉悟。不过呢，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1922年之后的群众运动的时代，他是一个纯学者。